台湾各地还有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平安，求主保守大家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出入平安。那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挑了新约圣经的一些经卷主章的解经，包括启示录。那我最近是在讲约翰一书，也是主章解经。那今天已经进入第五章，所以今天是我这一系列的主章解经的最后一次。如果有人你有兴趣听前面所讲的，你可以上士林锡安堂的网站，你找到线上聆听，线上聆听这一栏你点进去就可以听前面所讲的。可是这个约翰一书呢，要等今天讲完之后才会放上去。你也可以点有一栏叫蜜与奶区，蜜与奶区上面是有文字稿，也就是讲章，同样约翰一书的讲章等今天讲完之后才会整个放上去。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君，也就是弥赛亚。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那凡是接待耶稣在心中的人，就是从神生的人，是神的儿女。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神是大家长。那凡爱生他之神的人也必爱从神生的众儿女。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如果基督徒爱生他的父神，那也必须爱父神所生的其他儿女。爱神的表现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爱神跟爱弟兄是一个爱的两部分，而且紧紧的连结在一起，不可分开。那如果我们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那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爱他了。接着老约翰讲了一句非常让人值得注意的话，他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都知道要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或是一个损害我们伤害我们情感的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人类呢共同生活所引起的问题有时候不太容易解决。如果要照基督教的标准解决共同生活所引起的问题，那么困难会加大。可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是有恩典的神，神给人诫命，同时也给人实行的力量。神从不给我命令然后就离开我们，让我们自行去处理，不是这样。神一直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能够实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追求神，追求圣灵充满，我们领受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诫命。我们靠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有神同在就会得胜有余。所以我们要忍耐地遵守神的诫命。在启示录三章十节有一句话非常宝贵，主应许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再讲一遍，启示录三章十节，主这样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对神的反应就是爱的反应，而爱的表现就是顺服。所以为着爱，没有责任太沉重，也没有工作太艰巨。有的事我们不会为不认识的人做，但是呢，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心甘情愿的要去做。有的牺牲我们不大会为不认识的人去担当，可是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权利。有个小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交通不是今天这么方便。有一个人呢，他遇见一个小孩到学校里去，可他身上背着一个比他小的孩子，那个孩子显然脚有问题，不良于行。这个人就问孩子说：哎，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背着他来学校？这孩子说：是啊。那人说：哦，你背负的是一件很重的担子。那个孩子说：一点也不，因为他是我所爱的弟弟。所以爱能够把重担变成轻省。我们爱神，所以他的诫命对我们而言不是重担，是权力跟机会，可以显明我们对神的爱。凡从神生的人，他里面有爱的大能，有生命的大能，有圣灵的大能，就能够胜过世界。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所说的世界，就是指那个不信神、离弃神、与神为敌的世界。而使我们能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信心。那么约翰提到这个得胜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耶稣道成肉身。因为我们相信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位完全的神，他进入了世界，他取了像我们一样的肉身，他愿意接受人这种身体的限制，他就是借着这样子来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他参与了人生各方面的活动，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试炼、引诱跟忧愁，我们所有一切的遭遇他完全的了解，因为他与人一同生活过。而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战胜了罪恶、世界还有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相信耶稣，依靠耶稣，顺服耶稣，就能够跟他一同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攻击跟逼迫。基督徒身处于这个世界，会有各种试探蜂拥而来，加上病毒的攻击，各种的攻击或逼迫会临到。可是基督徒凭信住在基督里，在里面与复活的主连结，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口中常常发出赞美，脸上可以绽放神的荣光。有一个故事提到，从前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女王拉纳瓦罗拿，她呢极力迫害教会，她焚毁基督教的书籍，把这个国外来的传教士驱逐出境，然后她开始搜捕本国的信徒，施以酷刑。曾在一次的迫害中，她把18个人处死刑，117个人充当奴隶，有64个人丧失了家财，1643个人是轻罚开释。被判处死刑的当中呢，有4个人是被判处火刑，其中有一个是孕妇，她在临刑之前生下小孩，可是连那个婴孩都被抛给身在火焰里的母亲。那个木柴因为被雨淋湿，火势不猛，当那个火焰烧到膝盖的时候， 这四个人在火中同声赞美神，直到被主接去。另外有十四个人被带到高山，绑在悬崖上，先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舍弃耶稣，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结果那个绳索就被割断，他们全部坠落山崖。就在这样残酷的逼迫下，反而有很多人信耶稣，其中一个就是女王的独生子黎各多。他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就是有一天，这个黎各多他看到三男两女从皇家监狱被提赴刑场，他们外貌清秀，而且沿途在那里唱歌，而且呼喊主耶稣的名。黎各多看看他们的外貌不像罪犯，然后他就走进王宫问妈妈一探究竟。这个女王就踌躇片刻，才跟他说他们受刑是因为受了外来的传教士的引诱，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离弃了本国的神。黎各多就说，可是他们虽然被绑赴刑场，还是喜乐的唱歌。女王实在不想谈了，就不许儿子再说。黎各多就想要明白究竟，他就跟他的下属打听。后来他的一个仆从米迦介绍他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秘密聚会，就在一个聚会当中，这个王子大受感动，他流泪跪下祷告，信了耶稣。之后女王就发现她的儿子大有改变，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终于被国务大臣知道了，因为黎各多是女王独生的爱子，他就不敢处置他，也不敢跟女王讲。之后呢，女王看见逼迫基督徒无效，就很愤怒地质问这个大臣。这个大臣才战战兢兢地说，陛下，你的儿子也做了基督徒。起初女王非常生气，慢慢的她就平静下来，慢慢说的这样讲，她说，阁下，让我的儿子去做他所喜欢的事，即使他要做一个基督徒也随他的意思。女王病没之后，这个王子黎各多继位，他立刻宣布信仰自由，释放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而且召回那些被逐的传教士。所以信主的人就哇增加上千人了。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作王掌权。我们要凭信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靠着主得胜到底，让里面的信心之火常常烧着，不要熄灭。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十五节，请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那在老约翰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当时有一本书叫《约翰行传》，大约在主后160年写的。其中这样写，说约翰呢，有时候碰触到主耶稣，他觉得好像触摸到一个血肉之体， 其他时候呢，触摸到的不是物质的东西，好像不存在一样，好像幻影。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永不留下足迹啊，这是幻影说。这种幻影说完全否认耶稣有血肉之体啊。但是在约翰一书的4:2啊，老约翰讲，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神的儿子，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到了约翰一书5:6，老约翰又更进一步的讲，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借着水和血而来。那为什么说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是借着水而来？因为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约翰看见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借着这件事情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差他用水为人施洗的上帝早就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1:34。而且主耶稣受水洗的时候，当时不只是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呢，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不但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连天父也发声为他所爱所喜悦的儿子做见证，表明呢，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儿子。那耶稣来，约翰来，他是用水施洗，那耶稣来是用圣灵施洗，要带给人从上头来的能力，还有测不透的丰盛生命。那一个人他受水洗，他整个人投入水中，是表明跟基督同死，那从水中出来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而耶稣是要用圣灵为人施洗，表明圣灵要把十字架的死刑实际的执行在人身上，圣灵来要致死人的肉体情欲，致死这个旧人，叫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要运行在人身上，使人那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成为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正如造他主的形状。至于血的见证，血是生命，在任何的献祭当中，这个血是献给上帝的，而且单单献给他。希伯来书9:14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而且是圣灵引导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圣灵让耶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那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然后断气的时候，地大震动，磐石崩裂，百夫长跟一同看守耶稣的人，他们看见地震还有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连那些原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他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场景，他们都见证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血的见证。那耶稣的血在信的人身上有功效，耶稣的血拯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的血可以洗净信耶稣的人的良心，除去他们的死刑，使他们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而且能够侍立在神面前侍奉神。主耶稣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心里忧愁啊，曾向上帝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父神呢，亲自为耶稣舍命流血的事做见证，他明说耶稣流血舍身于十架是荣耀神的事。所以主耶稣他取了肉身来到地上，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来做见证，并且有真理的圣灵做见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这里很清楚讲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请再读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一起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来，他为着耶稣做见证，还有他要荣耀耶稣，荣耀耶稣，他要把他从耶稣所领受的传给人，而且引导人明白真理，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要给人力量行真理。所以血水圣灵都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做见证，连天上的父神也亲自从天上发声啊，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啊。记不记得主耶稣曾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他伯山，那圣灵让耶稣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父神在他伯山再次为他所爱的儿子做见证，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主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还有主耶稣自己所行的就是他的见证，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还有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这样讲，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还有主耶稣受洗的次日，他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止这样，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来看好吗？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新郎，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他自己是新郎的朋友，而且是奉差遣在主前面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许多人领受了施洗约翰的见证，老约翰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父神他亲自发声为他儿子做见证，圣灵水和血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信神儿子的人就有这个见证在我们心中。那不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那一个人没有神的儿子住在心中，就没有永生。神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而这个永生就在神儿子里面。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信奉神儿子的人有永生，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而神的儿子他进入我们里面，要占有一切，要掌管一切的时候，永生已经开始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继续不断地竭力追求神，我们就是在经历永生。永生是活的，它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竭力追求认识神，就在经历永生。而且神爱我们，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在美国有一位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叫卓伟牧师，1950年11月感恩节前后的一个主日晚上，他在重庆的求精中学校园内被控告是一个间谍，用间谍的罪名被捕。他先被羁押在重庆公安局14个月，然后再转移市郊监狱拘禁9个月。将近这2年在监狱里，按人来看实在是没有自由的黑暗岁月。可是卓伟竟然讲，他说，一间牢房实在是一座绝好的讲坛，因为在那里的人会发现他信心的泉源，而且呢，深深的经验到上帝永恒的膀臂所给他的支持力。他被捕的那天晚上，这个卓伟的太太匆匆忙忙递上一本残破的新约全书给他。很奇妙，他要被捕下监，这本新约圣经竟然被允许携带入监，狱方说这不打紧。在监狱里面，卓伟每天用1个小时的时间读经祷告，而且跟神诉说他心中的孤单跟灰心，而神借着圣经回答他，神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7节。当神对他讲这话的时候，卓伟的感受很强，他感受到上帝的陪伴。虽然他在那里喋喋不休烦躁不安的祈祷，但他知道神还是扶持着他。虽然神没有差遣天使把牢门打开，可是他让卓伟的心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能静下心来读圣经，而且写一些灵修的心得。可是在监狱里头不是只有幽禁，还有控诉。 这个狱方要卓伟控诉自己过去的生活，包括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前后，他曾经跟这个美军顾问团还有美国新闻处有过联系往来，叫他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所以卓伟被要求用共产党的眼光去看待事情，来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思想改造的历程，是一种疲劳轰炸，会让人面临那种思绪崩乱的深渊。虽然卓伟一直祷告祈求有安闲快乐，免除痛苦，可是神并没有依从他的祷告，反而是要他学习耐心等候神，坦然无惧的与神深交，而且要照神的旨意祈求。所以卓伟懂了，他不再为自己祷告了，他转而为拘押他的官员还有狱卒还有对他做假见证的人祷告。卓伟说，当他眼目转离自己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一切的怨恨恶念都消散了，喜乐平安勇气忍耐力量都相继而来，所以卓伟在监狱中呢常常感谢神，常常赞美神，而最要感谢赞美的是神在卓伟心中行了神迹，让卓伟体会到神没有留下他孤单的在那里，神一直与卓伟同在，所以他睡得很好。后来呢，这个卓伟他被判驱逐出境，1952年11月17日在香港边界被释放了，他成了最后一位离华的卫理公会宣教士。所以卓伟在狱中学会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就是要照神的旨意祷告。有位圣徒陶德这样讲，他说真正的祈祷并不是要从全能神的源头支取力量来完成我们自己的心愿，真正的祈祷乃是转变我们的心愿，符合上帝的心意，让他的能力透过我们成全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祷告是要求明白上帝的旨意，而且一心顺服神。人们常常会想到，祷告就是求上帝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真正的祈祷是求上帝使他所要的得以成全。祈祷不只是我们对上帝说话，更重要的是倾听上帝对我们说话。祷告就是跟上帝在一起，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爱。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里，让我们在家里多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去浸泡在神的同在中，很帮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不会随着疫情而上下起伏。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5章16到21节，请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16节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 远避偶像。
好，老约翰这里讲到至于死的罪，还有不至于死的罪。那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那上帝要将生命赐给他。可是有至于死的罪，那就不必为这罪求了，因为神的审判会临到。那犹太人把罪分成两种，有的罪是无意识犯的，至少不是故意的。人会犯这种罪是出于无知，或是他内心有一个剧烈的冲动，或是情感强烈的催逼，那个力量很大，不是他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另外一种罪是出于骄傲的心，那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罪，这种罪是有意犯的，他也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他不放在眼里，任意妄为。如果我们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两种罪人，有的人可以说是他违反自己的意愿犯罪，他犯罪是因为情感或欲望太强烈，一时失去控制而犯，所以他是出于那种不能克制的冲动，他完全不是故意要犯这种罪的。可是另外一种人，他是有意的犯罪，他明明知道是错的，可是他却有目的的随己意而行。好，现在我们把这两种情况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某一些人的经验。当他第一次要做错事的时候，他有一点胆战心惊，做错了以后呢，他会觉得很忧愁，很自责，很悔恨。可是如果他一再的跟这个试探开玩笑，而且呢越来越落入试探之中，结果就会让他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更容易了。那如果他庆幸自己每一次都逃过了惩罚，这样他每一次就越发减少那种自省、自责、自悔，最后就到了犯罪的时候无动于衷的情况，这个罪就会引向死亡。只要一个人在他内心深处是憎恨罪，而且憎恨他自己犯罪，那他不会不悔改的，他愿意悔改，他也一定会蒙赦免。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一开始就沉溺在罪中，他经常明知故犯，那么他就是行在死亡的路上，朝着不会也不能悔改的方向前进。所以犯至于死的罪，这样的人他只听罪的声音，他不肯听神的声音，而且他爱罪，他认为罪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所以至于死的罪就是走向死亡的罪，这种罪终结就是死亡，而且这种罪如果继续的犯下去必死无疑。这种罪的可怕处并不是罪的本身有什么，而是可怕处在于他沉溺于罪中，他无法自拔了，结果就是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请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这个就是至于死的罪。六章四到八节，请大家一起读。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是这些人，他们离弃道理，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那在早期教会当中呢，宣称被教的永远不得赦免。在教会受到大逼害的时期，凡是因着惧怕或是因着痛苦否认他们的信仰，离弃道理，这样的人他们永远不得赦免。因为耶稣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彼得也曾经不认耶稣，可是后来他真诚地悔改，他懊悔，他痛哭， 当然他得着了赦免。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非常的温柔，他了解人的软弱，他会帮助人真诚地认罪悔改，而且重建人的生命。我们可以从约翰的这封书信里头看见，在重罪之中最致人于死命的就是否认耶稣的道成肉身，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罪就是敌基督的记号。所以否认耶稣道成肉身，弃绝信仰，彻底的背道，这个就是至于死的罪，没有办法为犯这样的罪的人祈求得生命。那么凡从神生的人，信靠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每一天每一天凭信住在基督里，在里面保持与主那个不间断的相交，就能够过不犯罪的生活。从神生的人必保守自己的心，渴慕主，顺服主，除了主还有主的旨意之外别无所求。我们小心地住在基督里，每一天培养注视主、倾听主的神圣习惯，那恶者就无法害这样住在基督里的人。那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他会挑动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使人呢只想追求世界，不想追求神，使人只想放纵私欲，不遵行神的旨意。可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得胜了魔鬼。魔鬼曾经把耶稣领到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赐给你，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可是主耶稣用圣经的话得胜了魔鬼的引诱，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已经得胜了魔鬼的试探的耶稣，他要把得胜的智慧赏给属神的人，使属神的人跟他一同得胜。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真实的神面前，而且神的儿子赐给我们领悟的能力，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可以亲身认识真实的神。我们要天天跟这位真实的神相交来往，而且凭信住在真实的神里面，也住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神，认识神，而且继续不断地渴慕耶稣，我们可以得着耶稣的同在，这个就是在经历永生。而神赐给我们永生，神是生命的源头，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我们拥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最后老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老约翰在以弗所服侍主很多年，那约翰一书有可能是写给以弗所还有在以弗所周围地区的圣徒的一封书信。那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里面有许多的神庙，那其中的这个雅迪米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在庙宇里面贩卖符咒，这个庙宇也是罪犯的庇护所，会举行不道德的仪式。所以老约翰提醒他所关心的小子们，在这个流行占星术、巫术、咒术啊、算命、拜偶像的不道德城市当中，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远避偶像，不要沾染污秽。当然偶像不是指着外面那个金银木头造的偶像，偶像也可以指 任何使人对耶稣失去热情跟渴慕的人事物。我再讲一遍，偶像也可以指任何使人对耶稣失去渴慕还有失去热情的人事物。一个人可以让金钱、事业、学业、嗜好、宠物、娱乐、某个人、某样东西或自我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让这些东西在心中居首位，占据了神应有的地位，这个就叫做偶像。美国有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叫杜康，他从年少开始呢，他就一直担心自己的钱不够用，所以在二十出头他就开始雄心勃勃的要打造未来。那杜康呢，他在矽谷一间很出名的公司里努力往上爬，最后他获得了可观的财富，他有大笔的存款，有一辆很贵很贵的跑车，还有百万美金的加州豪宅，他得到了一切可求的，而他一点也不快乐。杜康说，我只觉得焦虑跟不满足，事实上财富真的会把生活弄得更糟。成堆的金钱没有办法提供友谊、安全感或喜乐，反而经常带给他更多的失望。有些人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试图在那里积攒财富，努力要确保自己的生活品质，但这像是傻子游戏。因为圣经强调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传道书五章十节。有些人拼命工作奋斗竞争，跟别人比较自己的财产地位，使劲的要赢得一些经济上的地位，即便获得了财务的自由，他还是没有满足的。正如传道书的作者讲，这也是虚空。一个人想要在上帝之外找到满足感，始终是徒劳无用的。唯独上帝是真实的，能带给人真实的满足。只有追求耶稣、得着耶稣，才能带给我们真实而令人满足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单单的要耶稣，我们竭力追求耶稣，让耶稣在生命中居首位，我们得着耶稣的同在，心中会有真实的满足跟喜乐。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光中鉴察自己的心，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要摔碎众偶像。最近国外的媒体在批评我们台湾，说我们自满。对，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如果里面有自满，那我们要摔碎这个偶像。我们要求神的荣耀吸引我们的心，使偶像化成灰土，求神的爱吸引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求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自称为耶稣的小花的小德兰，他有一段祷告。好吧，我们闭起眼睛来，一面听一面也随着小德兰这样祷告。他说，哦，我的神，我极愿爱你，并愿你被人所爱，我愿完全遵行你的旨意，我愿得着你为我在天上所预备的荣耀，我愿意成为圣洁，但因着我的无能，我求你，我的神啊，成为我的圣洁。你既然这样爱我，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做我的救主和我的良人，那么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快乐地把这一切再奉献给你。我只求你用主耶稣的眼睛看我， 并在他满了爱火的心中来看我。我盼望只为你的爱而工作，要得你的喜悦，安慰你的心。当我的生命结束时，我要空手站在你面前，因为我不求你来数算我的工作。其实我所有公义的行为在你眼中仍是污秽的，因此我只愿意穿上你的公义，从你的爱中接受你自己作为永远的礼物。除了你自己以外，我不要别的宝座和冠冕。除了你自己以外，我不要别的宝座和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专心的来追求主自己，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有一颗白超乎血的心。求主把那个圣灵的火点燃在我们心中。主耶稣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要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让这个灵火在我们心中眺望不灭，使我们成为一团烈火，在全地发光辉。朋友，你不要听完讲道就下仙了，好不好？再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让我们的全人全心都向神敞开来，求神夺我们的心，把这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不管疫情如何发展，都不能浇熄我们里面那个爱耶稣的火。求神让我们里面的爱火越烧越旺，胜过外面的病毒之火。主耶稣会掌管一切，而且主耶稣在我们心中胜了又要胜。哈利路亚！我们底下的时间来好好追求主。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三十五首，颂赞诗选三十五首，求夺我心。我以前都以为这个是聚会所的人写的，可是其实它是一首翻译的诗歌，很可能还是聚会所的人翻译的，召会的人翻译的。我发现他翻得很照原文的内容，而且翻得非常的好，很像是中文自己写的诗歌一样，很好的一首诗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唱的几首诗歌都在讲到我们的心被他所夺，我们所专注的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意象。事实上那个是最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嗯，我们唱这首诗歌，平常你聚会完还要回家，你就把回家的这段时间用来，待会儿唱完诗歌，你还是多留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吧，好吗？
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在水中落下，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再一遍，
你的灵既非已见过他，你的心怎否被他所动？你当人那为人中第一人，万心血那上好的部分，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从前的偶像是你颠倒，这属实和属肉的舞蹈，不过今后是你经过自己，经过迷好带你不能分，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什么会是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模样，你不是灰心失望过全面，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不是什么纷纷的催促就会使偶像化成灰度，乃是他荣耀美丽的喷涂，令他心里柔爱的流露。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是蒂凡所仰望的容颜，陪着玛利亚痛苦的自信，陪着我脱离你的心，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爱心引领世恩，只等到你充满了这心，我们梦就是你的同伴，比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再唱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第六节。
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 子的般所仰望的容颜，陪着玛利亚痛苦的自信，会叫我脱离体的心。你是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从偶像，以万人加冠，你为千万人。求你来吸引并施恩，只等到你充满了这心，我们梦就属是你的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之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加冠。